耶稣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你。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喜气，你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知你力量关系。
接下去
能够将一切都改变，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
晓得这首诗歌是不是代表着你的心情？你说阴天就是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或许你觉得那人生是那样的平淡乏味，每一天生活都是一样平静，而对未来没有一点点的信心。不管你人生你对现在的感触是如何，或是高或是低，或许你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的心情，有人能爱你，能够给你力量。我今天要告诉你，耶稣来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就是要一个给你一个全新的你。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了，耶稣体会你的心情，他要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要造一个全新的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这节圣经把我们整个基督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表达出来了。耶稣来，他就是要为我们创造一个全新的我们。耶稣来， 他要终结我们过去的失败、挫折、错误，甚至是不能够改变、不能够挽回、不能够原谅的错误。他要医治一切我们过去的创伤，他要弥补你过去一切的错误，他要为你得回你过去所有一切的失去。他答应你，就算蝗虫吃去的、吃掉的，他也要补还给我们。他需你一个全新的你，他要给一个全新的你。这就是我今天以及我们经历圣灵会所要告诉你的好消息。耶稣来要给你一个全新的你，你可以有一个全新的你。下面我要分三点来谈这个题目，耶稣怎么样给你全新的你。第一，他要给你全新的生命，他要给你全新的生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六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尼哥底母认出耶稣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有某些特别。这里说到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有非常虔诚的信仰，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很显然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但是在某种里面，他中里面有一个不知道是不够什么，或里面就有一个对未来的不够个肯定。我不晓得是不是在你生命里面也是有一个对未来的不够肯定，可能甚至你有很好的经济，你有很好的职业，你有很好的家庭，但是你像尼哥底母一样，总是有一个不够肯定。你发现你的不够肯定在耶稣身上，或在你一个基督徒的朋友身上，有找到了你所想要但是你却没有的那个。于是耶稣回答，他就来到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问耶稣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进神的国？尼哥底母生命里面有一个恐惧，或有一个不肯定，就是我得意一生也好，或我失败一生也好，或是我辉煌一生也好，但是最后总有一个终结啊！终结之后要怎么样子？尼哥底母问说，我要怎么样才能进神的国？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见神的国？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在这里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答案。我们怎么样能够进神的国呢？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很显然，尼哥底母在这里谈得到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耶稣回答他也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耶稣说，我来是要给你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请我们一定要了解，耶稣来不是要讲一个宗教，不是要叫你加入基督教、改信基督教。我们讲的是生命，是因着认识耶稣而有的全新的生命。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来不是要创造一个宗教，而是要带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丰盛的人生，高品质的人生。当你今天在这里听这个信息，你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个丰盛人生的一个开始。我不是随随便便讲这个，也不是虚张声势来讲这个，因为我讲这个若不是真的，你与你与我都没有好处。耶稣的信仰是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的信仰， 并且今天在全世界有将近30亿的人信耶稣。一个信仰能够经过2000年时间的考验，不但没有被淘汰，而且被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尊奉，绝对有它的道理，有它的价值，值得我们来明白，值得我们来探讨。愿这位赐全新生命的神也把这全新的生命赐给你。耶稣回答了尼哥底母的话，怎么样能够进入神国的里面？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节圣经里面讲的非常重要，进神国的条件。自从911之后，进美国入关就完全的不一样了，现在到入美国关都不一样，必须要照相，还要什么按手指纹。你要进到一个国家去，你就必须符合他的要求跟条件。当然呢，不去美国没关系，对不对？在台湾也是好好的。但是能不能进神国，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能进神的国，那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这是关乎我们灵魂永恒的归属。你知道人为什么怕死？为什么怕死？请问你，你为什么不怕旅游？不怕去旅游？你不是要坐飞机一样要飞上去吗？从一个角度来，人死了不是也是往上飞吗？那你为什么不怕这个飞呢？不怕，因为你知道什么？等下降落是在夏威夷，哇，高不高兴啊？高不高兴？如果你上了飞机，降落是夏威夷，好不好？好。那为什么死了上去很害怕？为什么？因为等一下降落什么不知道在哪里，对吧？人为什么怕死？是因为你不知道要哪里降落，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为你不知道对你灵魂的归宿没有把握。因为当你离世之后，你不知道你肯定要去哪里，这是我们心里面对死亡最大的恐惧。所以能不能进神的国，见神的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终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有人形容人生呢，就好像搭车一样，有人早下车，有人晚下车，最后怎么样，每一个人都要下车，迟早都要下车。所以这位尼哥底母非常在意这个问题，其实他是非常聪明的，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说啊，不要谈这个问题，不要谈这个问题，不谈这个问题就没问题了吗？还是有，还是有一天要面对问题。你没有预备好这个问题，等问题真的来了，你就会惊慌失措，因为你没有预备好要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能逃避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尼哥底母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懂得安排他的人生，他懂得怎么样处理他生命里面那个他所最没有把握的那一个福音。虽然刚才读的圣经给我们告诉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有道德，有修养也不错，他是一个年高德少的人，但他心里面有一个迟疑，于是他夜间来找耶稣。现在刚才的经文就把我们一起带到耶稣面前，让耶稣来解答我们人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就像不会游泳的人哪有资格教人怎么游泳呢？一个不能超越死亡的人怎么能够教别人怎么超越死亡？而只有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只有这位从天上而降到地上来仍旧在天的耶稣，能够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很简单，耶稣告诉我们，下面我们看为什么要重生，为什么要重生，为什么要重生，有几个很简单的理由。第一，重生是 进入神国的条件，重生就是进入神国的条件。耶稣说得很清楚，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你要进台大，要做台大的学生，你必须符合台大入学的资格。你要到一家公司上班，你要必须符合这一个公司的要求。同样，你要进神的国，上帝的国也有一个标准。你要进入美国，你要移民到美国，你也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要求。你现在要移民天国，你一样要符合天国的要求。而什么是进入天国的要求呢？耶稣告诉我们，就是要重生，就是要重生。所以为什么要重生？第一个原因就是重生是进入上帝国的条件，是进入天国的条件。第二个，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灵生的就是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重要的原因。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不是一个物质的国度。所以你要活在属灵的国度里，必须有属灵的生命。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海里面生活？因为我们不是鱼啊，鱼有鱼的生命，在海里面它就自然悠游。除非我们换了另外一个生命，我们才能够在那个状况里面生活。除非我们有神的属灵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在天国属灵的国度里。所以耶稣说我们要重生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肉身不能够承受那个属灵的国度。第三个条件原因，为什么要重生？因为重生才能跟神相通。从肉身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因为只有相同的类，同类的人才能相同。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说，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神的事，要跟神相通，就必须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猴子跟人很像，是不是？猴子跟人很像，我们可以把猴子养成宠物，但是你不可能娶猴子做太太吧？猴子也没有办法跟你成为真正的朋友，因为你跟他有不同的生命。我们的层次生命是不同的。猴子再亲，狗再好，哇，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但是他完全没有办法了解你被男朋友抛弃的痛苦。他跟你很好，他可以陪伴你，但是他完全不能了解你的挣扎，他完全不能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们两个，我们的生命是不同层次的生命。同样的，只有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人称为万物之灵。不管有文明没有文明，只有人懂得敬拜神。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猴子在那里拿着拜拜拜？没有。你没有看过一个动物曾经有过这样的崇拜的一个动作。猴子再像人，给他穿的衣服还是猴子。所以我们第三个为什么要重生？因为重生才能跟神相通。第四个为什么要重生？重生才能够彻底的改变生命，彻底的改变生命。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为什么那么难改变我们这个人？保罗说我们心灵愿意，我们怎么心里所愿的却不去做，所不愿的倒去做。每一个人，我们的过年小学都会写新年励志，每一年都新年励志。你发现我们有很多想的，但是我们却做不到很多做的。为什么？这本来是我们的肉身的限制，肉身的限制。有一只蝎子啊，在岸边看到一个乌龟在那里，他说：“乌龟先生，你带我过去。”他说：“我不能带你啊，我不能带你。你等一下会蛰我。”他说：“我一定不会蛰你的。”为什么？他说：“你把我带到水边岸上，水的这个在海的这个河中，我一蛰你，你死了，我也会沉在水里面啊，对不对？所以我一定不会蛰你，对不对？你听的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因为我一咬你一蛰你，那你死了我也沉下去，我也会沉下去，所以非常符合逻辑，对不对？他说我一定不会蛰你的。哎，真的蛮不错的。乌龟先生说好，那你就上来吧。那就上去到了河边，那个怎么样，那个蝎子就怎么样，就蛰了他。乌龟说你不是说了你不会蛰我，我们会一起死啊？没办法，天性如此。你有没有发现人也是这个样子？没办法，你知不知道问题严重？知不知道？知道。你知不知道啊？有一个人去看医生，你不能再喝酒啦，你再喝酒会伤肝哦，你不能喝啦，你不能喝啦。他知不知道喝酒会伤肝？知不知道？你猜他跟医生怎么说？他说啊，喝酒会伤肝，但是不喝酒呢会伤心，那我就宁可伤肝咯。你看人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有一个天然的肉体使我们不敢脱离。每一个人都知道希望做一个温柔的人，对不对？每一个有谁对他孩子想要大吼大叫的呢？哪一对夫妻结婚的时候不是我爱你爱到死吗？海枯石烂永不改变吗？哪一个结婚的不是这个样子？有没有人结婚的时候就准备我要恨死你的？没有人要结婚，每一个人结婚都想要爱对方爱到死，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现在两对结婚就有就是差不多这个有两对结婚就有一对多的要离婚了？求主子就看见没有，只有神的生命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问题不是去修改，你怎么修改也修不好的。所以耶稣来为什么要重生？重生代表的就不是去修改，而是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人怎么能够圣洁？人不能圣洁，只有神圣洁的生命进入里面，我们才能够有圣洁的生命。人怎么样能够有爱？耶稣怎么样能够在钉在十字架上，那些羞辱他的，那些拿着钉子钉他的，那些出卖他的，耶稣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种饶恕的能力，这种爱的能力，我们人类不可能做到，那已经超乎了我们人类的所能达到的。我们怎么样能够饶恕别人？只有耶稣那饶恕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能力，才有爱能够饶恕别人。所以为什么要重生？只有重新开始一个全新的生命，人类才有希望。接下来，那是的，重生是进入神国的条件，重生是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跟神一样的生命。神把生命给我，那到底最后我要讲怎么样能够重生，这才是重点。怎么样能够得到重生？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有没有这个经文？有没有？三章十四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解答了一个最大的奥秘，怎么样进入天国的一个奥秘。请仔细听，这对我们决定我们人一生，决定我们的人类最终的命运。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耶稣讲了犹太人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就是当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沙漠里面有很多火蛇，很毒的，所以呢，当后来他们在沙漠的时候就被火蛇咬到了，哇，咬到的人很快就毒发，就很多人 就毒发而死。后来他们就哀求上帝救他们，上帝救他们，于是上帝就告诉他们，叫摩西做一件事，说摩西，你做一条铜蛇，然后挂在一个杆子上面。摩西然后告诉摩西说，你告诉犹太人，告诉以色列人，凡的是被火蛇咬到，看那个仰望铜蛇的都可以得到医治。于是摩西就做了这个铜蛇，然后就 向所有的犹太人 宣布这件事，上帝说凡被蛇咬的人，只要看铜蛇一下，只要仰望铜蛇，你的蛇毒就会被医治。好了，摩西讲完了，接下来听到的人有两种反应，你要决定怎么反应，你要决定相信或不相信，你要决定看或不看，是不是？这就是你要做决定。上帝说，我已经讲了，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一个神奇医治的办法，那就在于你做不做。于是有一些人听到说，啊，感谢上帝他的救恩，我只要看他就好，于是他们就去仰望那个铜蛇，他们的病就立刻得到医治。但是也有另外一个人说，这不合科学啊，这不合逻辑啊，哪有这么简单，哪有这么的便宜，被蛇咬了只要看一下就好了。亲爱的朋友，属灵的奥秘超越人的逻辑，灵界的事只有上帝讲得清楚，逻辑的世界，理性的世界，人可以想得清楚，但是灵界的事只有上帝讲得清楚。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的是灵界的事，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的是我们里面灵魂的事。耶稣说，我就是那一只铜蛇的预表，我就是那个铜蛇，十字架就是代表的我被像那条蛇一样被挂在十字架，被举起来。而我们所有的人类呢，都像以色列人一样被火蛇咬了，我们都被罪恶咬了一口，结果我们满身是毒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留着罪恶的毒液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罪恶的毒液在我们的里面终有一天会叫我们毒发身亡。圣经告诉我们，犯罪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中了一个罪的一个毒，而这个结果就是死亡。不但我们有肉身的死，上帝告诉我们还有第二次永远的死，而耶稣来为我们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他要把一个全新的生命给我们。耶稣今天告诉我们，只要凡仰望他的，凡是相信他的，刚才读的圣经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凡是仰望的就得到永生。今天你我也一样，只要我们仰望耶稣的十字架，上帝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他把他的儿子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就像以色列人信那个铜蛇，仰望那个铜蛇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这就是耶稣所为我们所预备的。当你相信的那一刻，圣灵就要把神的生命重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了那个灵的生命，得了神的生命。被蛇所咬的那个毒，被罪所咬的那个毒，只要我相信仰望，就得着了医治。今天神已经为我们成了这一切，成就了这一切，耶稣已经在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有都已经预备好了，铜蛇已经立在那一边了，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抬头仰望，用信心诚心来相信，接受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当我们如此这样的做的时候，圣灵就会要重生我们，我们都要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第一个部分，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你？上帝答应要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借着仰望铜蛇，借着仰望十字架，你就必然会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第二点，怎么样会有一个全新的你？就是耶稣要来医治释放你，要来医治释放你。 基督的信仰第一要带给你全新的生命，第二要叫你得着医治跟释放，得着医治跟释放。人类，我刚才讲，因为犯罪，我们就满身是罪的毒。这个罪带来最严重的问题，除了我们将来的死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苦，所有一切的问题，所有一切的疾病、伤害、咒诅、捆绑，都是从罪而来。而耶稣来不只解决你将来的问题，耶稣来有一件事，他要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当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怎么样能够得着医治，怎么样能够从伤害、咒诅、捆绑里面得着释放。那下面我们就要来看，那到底人类的现状是什么，人的处境是什么？我们到底有什么痛苦？我们到底有什么病？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需要耶稣来医治释放？首先我们看人的处境。那我要先讲一下，刚才我们讲到耶稣来要把一个全新的生命给我们，全新的生命就好像一条河流一样，耶稣源源不绝新的生命涌流到我们里面，源流一个水源源源流进我们这个人好像一个水池一样。但是这个水池有两个问题需要先处理。第一个，这个水池有破口。如果一个水池有破口，再怎么样流的再多也没有用，因为很快水就流掉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水池很脏，这个水池很脏，如果没有先把它清干净，再水再多进来也不能喝不能用。今天我们今天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耶稣来他怎么样来处理我们里面的生命的破口，医治我们里面的创伤，释放我们的捆绑。只要你抓到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则，当你去参加经历神营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医治释放的时间。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跟回应，你一定会有神迹奇事发生在你身上。上帝已经应许我们，凡相信耶稣的，我们就能够从任何辖制我们的权势邪灵里面得到释放。而当一个人得到释放的时候，他会感到过去的咒诅离开，就不再能够捆绑他，种种罪恶的辖制不再能够左右他，他要从历代的祖先就最终得到释放，他会感觉到神那丰盛的生命在他里面畅通无阻。其实作为牧师的，我真的深感到，对人生有非常深切的感触。我真的常常感触到这个世界充满着心灵破碎和里外贫穷的人。很多年以前，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五个人受洗，那一次受洗只有五个人。你知道这五个人当中受洗，有三个是离婚的，一个是癌症，一个是精神官能症。我说五个人受洗，这五个人他的人生都是在那样的苦难的里面，三个离婚，一个癌症，一个精神官能症。我心里真的很苦，很对人生很悲哀。有一次我们在吃饭，一桌那一桌里面都是经济条件、社会条件都很好的，几个是大学的教授，几个公司还都不错的。同样，大家都有一个叹息。有钱人有有钱人的问题，没钱人有没钱人的苦恼。这个世界就是苦恼，就是苦恼。我真的感觉，若没有耶稣，没有福音，人生只有越来越绝望，越来越黑暗痛苦。但是耶稣来要改变跟逆转这个没有盼望的趋势。当这五个人受洗，在他们最痛苦当中，他们分享的见证，我里面感到一件很大的释放，在他们身上体会到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改变人生的人的命运跟生命。这三位本来离婚的，其中有两位离婚的， 后来过没久，他们又开始重新谈恋爱，脸上洋溢着恋爱的喜乐。有一位提到，其中另外有一位提到，他说他已经很久不知道什么叫做流泪，因为过去的创伤使得他心里变得非常的硬。他说，我若不是这样的刚强，我根本就活不下去，活不下去。一个变成这样硬的人，你想想他的婚姻会好吗？他的婚姻是很困难，其实他也希望有爱有温柔，可是多少年的创伤使他学习，他的心变得非常的硬，非常硬。所以他说，我已经不晓得多久没有流过眼泪，没有流过眼泪。可是在受洗约谈的那一天早上，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还在说受洗约谈，我带着他跟他谈，他从三楼谈完以后，他从三楼就在流泪，他从三楼一直流泪流泪到走到一楼，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情感都改变，连他的家人说他从前不是这样的人。另外有一位从小失去父亲，没有爱，他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多少年不知道什么叫做喜乐。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或你正在听这个录音带的，或许你很久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喜乐了，或是说你叫做苦中作乐，或者是你就是在日子过。他生命里面充满了郁闷愁苦，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被圣灵大大的浇灌，喜乐的充满他，让他大声的笑笑笑笑笑。后来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笑过，他说这种笑声只有在电影里面才有这样的笑声。上帝大大的释放他，过去他心里面因为着创伤跟贫穷所带来的性格的扭曲不安，因着耶稣完全的改变，他里面外面改变，里面也改变。耶稣就是要这样的改变。有一位老人家，他身体半边轻微中风，行走不便，所以愁苦到吃不下睡不着。后来他的家人把他带到教会，大家一起为他祷告，他说在祷告里面就感觉到他的半身不遂的地方血气开始运行，不到两个月之后他又开始骑奥多拜。哇，我们都非常的惊讶，现在他还在我们的当中。亲爱的朋友，耶稣来不仅要带给我们全新的生命，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永恒美好的盼望，未来的盼望。耶稣也要释放我们现在一切的捆绑，耶稣要改变我们今天的生命，他要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医治我们心中一切的创伤。耶稣要来改变我，耶稣可以改变我刚才讲的那几位，耶稣也可以改变你，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我刚才讲的都是真实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他们经验耶稣，你也可以经验耶稣的大能。所以下面我要很快讲人的处境，一个罪人的处境有几方面。第一，与神隔绝，意思与神隔绝。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与神隔绝，离开神的结果就好像浪子离开父亲的家，他只能吃猪所吃的。每一个人犯罪之后，我们就好像是离家的浪子，所以你没有感觉到你的生命里面总觉得在漂泊，里面总有一个不安定，没有一个灵魂安定的感觉，这就是人的状况。不管你多么富裕，不管你如果没有神，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灵魂就好像是漂泊的，因为你的灵魂没有归属，没有家。第二，你的罪会使你带来心灵的空虚，心灵空虚。你不觉得很多人生命里面有很大的空洞，当我这样的讲你也可以体会。所以你拼命的吃，你一有空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你要看电视，你要逛街，你必须要约朋友，今天吃了明天还要再约，今天约了还要再约，为什么？你里面有个空洞，找不东西来填满，所以你不断看电视，不断逛街，不断买衣服，你满橱子都是衣服了，你还在买，满你有多少双鞋子从来都没有穿过的，你还在买，你有几？你有多少支口红呢？你有多少支指甲油了？有多少种颜色？你可能从来一个都还没有擦过，你还在买，因为你里面有一个空洞，里面有空洞。前一阵子，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天王巨星叫做 Michael Jackson， 他不是被告有恋童癖。我看到这个电视的画面，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叹。他富可敌国，是不是？他有一个城堡，一个庄园呢。他自己的房，他的庄园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叫做游乐游艺场、游乐场所。这么富有，富可敌国，他可以说是美国演艺界的顶尖人物，金钱、名誉什么都有了，但他里面还是有一个空洞，还是有一个很深的空洞。人离开神以后，里面就有一个空洞，从小我们里面就空洞。我的哥哥小孩才八岁九岁的时候，大家觉得他说 boring boring， 我说拜托耶，才八岁十岁就知道什么叫做无聊，原来离开了神里面就是 boring， 所以我们拼命要找东西来填满，免得里面我们太无聊不知道怎么办。第三个人的处境就是疾病伤害，寿命减短，你不觉得吗？这个世界里面，我那天还想到很有意思，圣经讲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70岁了，那时候起码也撒拉有60-70岁，60-70岁还美到这种地步，别人看着想就抢她。哎呀，姊妹们，你们多苦啊，那搞得老半天了，去就算整形美容，他涂满了 SK2 也遮不住你那个皱纹呢。你知道吗？当人越多在罪恶的世界的里面，不但寿命减老，连我们的美容都被破坏，因为罪恶带来的劳苦愁烦使你满脸风霜。你的生命的历程里面有太多的打击，太多的压力，太多的那些使得你生命里面承担不起，你的生命不断的被这罪恶的世界，被人事物所消耗。所以我们一个脸马上就看出了我们的人生的风霜，这就是罪恶的世界。第四，魔鬼会带来我们生命各种的捆绑，各种捆绑。第一个就是属灵的捆绑，我觉得这是最严重，因为人里面有一个灵想要敬拜神，想要找神，但是当魔鬼带来一个捆绑的时候，使我们的灵心灵的眼睛就瞎掉了。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有一次我到爬到一个山，哇，一个大石头，人就绑了一块红大布，上面就插2支香。我说怎么会这样？石头大一点，挂一条红布就变成神了，变成神了。那一棵树长得奇形怪状一点，挂一条红布，那就变成神了。人是万物之灵，怎么会去拜孙悟空、拜动物、拜猪八戒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人怎么会这样呢？你比他高级多了，你比他漂亮多了，你也比他神勇多了，你比他智慧多了，你怎么会去拜动物呢？你怎么会？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愚昧的事呢？在社会上，我们不是看到好多这个连高知识分子都被这个神棍所骗，要给你改运，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几百万都失去，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会发现吗？当人心里受到创伤，被罪恶辖制的时候，人里面就昏昧掉了，人的灵就被昏昧。所以人就做出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了能够解决他里面灵界的问题。撒旦弄瞎人的心眼。第二，是在 心灵方面，撒旦捆绑人的心灵，心灵人犯罪以后，不但我们的灵受伤，我们的魂也受伤。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很多人的感情是受伤的，很多人感情受伤，虽然他非常需要爱，但是他就满身像刺猬一样。有没有这样的人？好多这样的人，他不想跟人和好吗？不想跟人有好的人际关系吗？但是他就没有能力跟人有好的人际关系，他连讲好话的能力都没有。我们上次这个董月兰传道来讲，是他的女儿，可是他爸爸一出口就是咒诅，他的爸爸一出口就是坏事。他难道不爱他的女儿？不是，但是他已经没有能力说祝福的好话了。还有人没有办法，没有能力不说谎话，一口出来就是要说谎。还有人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说干净的话，必须带有某一些那些话才好像才能讲话一样。几个男人聚在一起不能好好讲话，非要讲黄色笑话才有一点有趣。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呢？我们的情感受到扭曲，里面对人的感受里面充了面。不但如此，我们的身体上面也受到压制。很多人你会发现，罪恶带来人的内疚、压力、人的创伤，使得我们的身体受到很多的伤害。第四个，在魔鬼带来我们的捆绑里面，再来就是经济上的。撒旦使人贫穷，使人崩溃，使人破败。很多人种的多，收的却少，把钱装在破口的口袋的里面，漏光光。而耶稣来要改变你经济的咒诅，他要拿去你经济的咒诅，使你重新得到上帝所赐你的丰富。那么耶稣怎么样，我们人类的现况这样，耶稣来怎么样改变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医治释放我们呢？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三章十三节，那里说到，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都是被咒诅。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耶稣怎么样来医治释放我们，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是一个咒诅，耶稣在十字架替你受了咒诅，我们就可以脱离各样的咒诅。咒诅，上帝来改变这一切，只要你接受十字架的救恩，上帝就要打破一切从律法来的咒诅，从罪恶来的咒诅。刚才我讲到那些故事，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就给他们全新的生命，耶稣就医治他们，耶稣就释放他们。当他里面从来没有笑不出来的，耶稣说，我医治你，重新让你有笑的自由，让你有喜乐的生命。从过去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跟人相处的，上帝说，我现在开始给你新的爱情，让你有爱的能力，让你有爱的情感在你的里面。耶稣来要改变我们，耶稣来借着十字架就把救恩带到我们的当中。亲爱的朋友，只有一件事你所需要的，就是接受十字架的救恩。他来就要完全经历，不管你过去的人生有哪一方面的捆绑，有哪一方面的压制，耶稣来他就要医治释放你。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这是我们所要带给你的好消息。最后最后我要讲，那我们耶稣来不但要赐给我们全新的人，全新的生命，第二，他来，耶稣来就是要医治释放我们，第三，耶稣来要带给我们胜过死亡，胜过死亡。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如果你死了，你会去哪里？这个问题很重要。等到我们要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准备了。有时我在报纸看到丽婴房的老板，他后来成为一个典范。怎么样典范呢？他50岁，50几岁，不到60岁，就已经预备好了接班人。 你知道他为什么在五十几岁不到六十岁就预备接班人？这个报道里面，那一个报道里面，就在讲接班的这个事，为什么？因为他刚刚前一阵没有多久才得了一次心脏病，当时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对公司非常非常的不放心。他说：“我现在走了怎么办？”后来庆幸的，后来他从病中恢复，所以他就发现一件事，要赶快预备接班人。他说：“很多时候生命由不得自己，不是你想还要活多久，来了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他五十几岁就预备好接班人。有一位金融界非常有名的女强人，女强人，后来她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就从金融界里面退出。她是非常有名的，讲出她的名字所有的人都知道，在金融界里面大家都一片哗啦，哇，觉得太可惜了，太可惜，她现在如这个日正中天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她就退出来。原来他生了一场大病，他才领悟到家庭才是最重要，所以他就从职场里面就退出来。弟兄姊妹，人生是很难说的，你准备好要回答这个问题吗？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你有把握回答这个问题吗？这是唯独基督徒能够回答的问题。只有基督徒有一个得救的确据。如果我今天在这里讲一个我自己都不太知道、不太有把握的东西，或是理论想法，那我说的是瞎子领瞎子，我们是一起掉在坑里面。也没有人会为一个自己都不太确定的东西去殉道。基督教2000年，有多少人为了这个信仰而死？我在中国大陆，我就看到那个老传道在监狱里面怎样的被逼迫。如果这信仰不是那么的有力量，这样的人确实对永恒的确据那么的肯定，没有人能够为他所不知道的假设的东西来殉道。有一次，这个非常有名的，在一个小岛叫福音会议，那个福音的会议的里面有几个当地原住民起来见证。原来在那个小岛叫做阿卡族，这个阿卡族原来是一个食人族，后来这个岛上的阿卡族全部都改变，改信了耶稣。原来有一群宣教士进到那个地方，当这个宣教进到里面，立刻就被这食人族杀人，全部杀死。后来过了几年，这几个宣教士的后一代、下一代又再到那个阿卡族到那边去，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除非一个人确知他的信仰，不然没有人能够为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在那里殉道。得救的确据，怎么样回答你死后往哪里去的问题，只有基督徒能够回答这问题。很多的原因，最简单，靠自己谁有把握？没有人有把握，没有人有把握。你有把握吗？你靠你自己，你知道吗？没有人。靠修行，靠功德，靠修行，靠功德，谁敢说我修够了呢？谁敢说我修够了？我们有一个朋友在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修行，哇，修行到我真的佩服。他们的修行的理论就是，你要吃的越少，你的道行就越高，你要睡得越少，你的道行就越高。请问你要到何年才修到够呢？什么叫做越高啊？越高要高到多少才算及格呢？请问大师，你给我指点迷津，你修够了吗？ 你积的功德积够了吗？我们都说要积功德，那什么叫做够了呢？有没有标准呢？永无止境。所以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永远是一个恐惧，你不知道你修够了没有。还是你要靠信念，靠方法，这些都是没有权威，没有把握。我曾经讲过，在我岳父的病床旁边，有一个人在教他说，你如果快要死的时候，就要赶快念，你要念念，然后你一个人念的不够，要找人来给你助念，然后那个助念，如果一个助念不够，两个不够，要找一群人要给你来加强啊。当我听到的，我心里面觉得人里面多么的惶恐，面对死亡的时候完全没有把握，面对死亡还要人来给你助念，为什么要有人来给你助呢？表示自己不够，里面完全的不足，所以找人来助念。你要念到什么样助念，要多少帮助才够呢？还是讲不清，还是讲不清。有一次我到一个追思礼拜去看，前面一个人上面就写的什么你知道吗？他说金童玉女接引西方，金童玉女接引西方。请问你看到这句话啊，你说啊，我有把握了，会有金童玉女来给我接引西方。谁是金童玉女啊？不过写在那里叫做金童玉女接引西方，很多。所以我们不，没有人靠自己能够有把握，没有人能够靠修行靠功德，没有人能够靠其他的方法。而相对于上面，我们基督徒可以确确实实的说，第一，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可以回答问题，因为上帝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凡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信仰不靠自己，乃是靠神。我们不能，神能。我们是靠救恩，不是靠功德。如果靠功德，我一辈子也做不完；靠修行，我一辈子也修不完。但是我的永生是靠救恩。最后，我是靠神的话，圣经的话有权，最高的权威，最高的权威。所以，圣经的人物每一个都向我们表达它里面的确据。保罗说，我知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哇，保罗说我深信，那种确据在那里面。另外亚伯拉罕说，我等候的是那座有根基的城，他很清楚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等着他。不但圣经的人物，我们现代人物，我们认识的好多美好的弟兄姊妹的见证。冯志美的母亲有一次，她在这里讲，她妈妈过世之前，在床上几次举手说，她看到天使来接她了，她看到天使来接她。我们一位好朋友，当她要过世，她的妻子过世之前，我们在她一起为她祷告，我们就看见，当时看到耶稣来，把她搀扶，带着她走出那个病房。过没多久，她就去世了，在一个追思礼拜的副文里面，我特别把它剪下来，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先生逐日衰弱，呼吸困难，屈你随侍在侧，日夜看顾。下面说到离世前数日曾告诉家人，他说啊，我见到自己的罪状一一呈现，逐项认罪后，主耶稣告知我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你的罪，你已经完全洁净，并且他颁给他一个无罪证书。他就看到好多人在那里唱歌跳舞，欢欣无比。看到了好多，这是好多基督徒最后走的，不是看到这个牛头马面而是看到耶稣来接他，看到许多人在那里唱歌跳舞。耶稣来要带来给你一个全新的你，他要第一，他要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第二，他要医治释放。他不仅带给你 进入永生，一个认识神、经历神的生命。他今生你所有一切，他的咒诅已经为你除去，他要把丰盛的生命、丰盛的人生赐给你。最后，他告诉你，他已经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你。所以，我们已经胜过死亡。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胜过死亡，超越死亡。愿意，今天如若愿意，我们都要一起来经验这个全新的生命。耶稣来已经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你，好不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全新的你》。我们一边唱，我鼓励你到前面来祷告。你到前面来祷告，耶稣今天不管有什么，今天耶稣要医治释放你，向神说，主啊，我要得到医治，我要得到释放，我要得到这个全新的生命，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边唱诗歌，你可以一边祷告，一起到前面来唱。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的生命，你翻译。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
耶稣来，他要更新你，他要医治你，他要改变你。来到这神面前，他要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不管你的过去如何，他要终结你的过去，给一个全新的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许你一个全新的你要给你。
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耶稣能够，
耶稣能够
心来，让耶稣进到你的里面，他要给你一个全新的你，他要更新你，现在他要更新你，改变你，他要医治你，释放你。我们今天当中有一个人，你仍然在死亡的恐惧底下，耶稣今天对你说，我已经赐给你永恒的生命，你不需要再做死亡的奴仆。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一直被魔鬼黑暗的权势辖制，耶稣今天要释放你，
一个全新的。
我们敬拜团继续的唱，我们每一个人开口祷告，我们每一个人祷告，跟上帝说，主啊，来到我的里面，我要接受，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让耶稣来，让耶稣来，让耶稣来呼求他，他要来带一个全新的生命给你。今天他来就是要给一个全新的生命给你。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捆锁，有一些的瑕疵，有一些的，耶稣今天要完全的医治，完全的来打破。不管是你罪恶的瑕疵，不管是你过去生命的瑕疵，耶稣今天要医治释放你。
耶稣，
让他来，让他来，不管在前面的，在后面的，耶稣现在要释放你，呼求耶稣救我，耶稣医治我，耶稣释放我，让他来，让他来，让他来，让他来，让他来，耶稣，耶稣你，他要改变你，终结你的过去，将来你有一个不堪的过往，他来要改变你，或许有你一个不堪的家庭。耶稣要给你一个全新的你，全新的过去，全新的家庭。耶稣你来，耶稣你来，呼求他，
呼求他，今天他就来。哦，耶稣啊，耶稣啊。就必得救，耶稣要完全的改变呢，让他来到我们的当中，让他的医治今天充满呢。如果你今天还没有重生的把握，耶稣告诉你，你要从水和圣灵生，你必须要重生。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确定你重生了吗？进入天国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重生。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欢迎来到我的当中里面，把你一切的需要，把你一切的手，把你一切都带到耶稣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卡达拉尤夏拉卡巴巴拉利亚达卡拉卡巴，哦拉拉卡巴巴巴巴夏拉卡巴巴巴巴，哦耶稣库拉拉拉卡巴巴巴巴夏拉卡巴巴，释放，释放，奉耶稣的名。的权势里面释放出来，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有很深的偶像的背景，偶像崇拜的很深的偶像崇拜背景，让呼喊耶稣，耶稣今天医治释放你，你不需要继续在偶像的压制辖制的底下。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哦，耶稣你来，耶稣你来，耶稣你来，耶稣你来，耶稣你来，耶稣，耶稣。他是释放你的神，他是释放你的神，他是医治你的神。不管是心灵的捆锁，或是你情感的压制，耶稣都要医治你。
管你在这个教会有多久，你今天如果你对你的永恒还没有确定，你还不清楚你有没有仰望那个铜蛇，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仰望铜蛇。耶稣答应我们，耶稣说凡仰望你，你就要得到医治，凡信他的就要成为他的儿女。你愿意仰望这个铜蛇，或许你生命里面你真的有很多的毒，就是你是基督徒，你还是感觉到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罪恶的毒害参与在你的里面，或是邪恶偶像，不是你能够对付那个毒，是耶稣的十字架能够医治那个毒。你所需要的就是相信他，让耶稣的救恩今天临到在你生命的里面，好不好？我们都有一个在做一个动作，好不好？每一个人我们都仰起头来，眼睛闭起来，在灵里面我们来仰望十字架，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们仰望铜蛇，跟耶稣承认说，耶稣啊，我是被毒蛇咬的，我被色情的毒咬了，我被愤怒的毒蛇咬了，我被偶像的毒蛇咬了，我被说谎的毒蛇咬过了。或许你自己知道，跟神承认我被毒蛇咬了，我今天来到这里，我来仰望你，你答应我，我只要仰望的我就会得到医治，我色情的毒要得到医治，我偶像的那个毒要得到医治，我身体疾病的那个毒要得到医治，我个性的暴躁要得到医治，我里面的捆绑要得到医治。耶稣你要医治我，耶稣你要释放我。每一个人开口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扬起我们的脸来，我们在灵里面仰望十字架，我们都仰望十字架，让他的救恩现在临到你，让他的救赎的大能现在临到你。耶稣啊，你说仰望你的就要得到医治，祷告，我们祷告祷告，直到那个确据，那个救恩现在临到在你生命里面，不管是过去多么说多么厉害的毒，耶稣都要医治。十字架没有不能解决，十字架没有耶稣不能解决的，没有什么毒，没有什么害，耶稣不能处理的。把那个创伤，过去你伤害所受的伤害所带来的毒改变，那个扭曲，耶稣要医治你，耶稣要医治你，耶稣要医治你。阿们，让他来，让他来，让他来，让他来，让他来，让他来，让他来，医治，医治，接受，接受，接受，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医治我，耶稣医治我，呼喊主名的就必得救，耶稣救我，救我，从那一切的毒害里面释放，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接受他。接受他，让他来到你的生命的里面，让他来到你生命的里面，让他来吧，让他来吧，让他来吧。哦，耶稣啊，耶稣啊，你来吧。耶稣，你这救恩临到，叫一切的信他的都要得着永生，叫一切信他的都不至灭亡。耶稣，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宣告，我们不至灭亡。一个全新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一个复活的生命要吞灭死亡。当中没有一个人继续在死亡的阴影恐惧的底下。当我们瞻望未来，我们就充满了喜乐和盼望。耶稣，你已经医治了我们，释放了我们，谢谢我们的主，祝福你的儿女，我们今天都领受了这全新的生命，你都给我们了一个全新的我。耶稣，谢谢你，我们赞美你。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我们唱副歌来，
耶稣能够叫你
耶稣基督的里面。